48年了。我的长处就是知道事情太少了。我不但不打听别人的事情，你们常常跟我接触的，稍微留意一点你就了解，多少人跟我见面，我从来没有问过他你姓什么，你名字叫什么，更不可能问他你住在哪里，电话号码多少，绝对没有。只有别人找我，我从来没找过人。我认为是这个与我没关系，我不需要知道嘛。绝对不打听别人的事情。有人来跟我说别人的是非，我立刻制止。为什么呢？我不想听。说有人发誓，有人说你的坏话，我说好了，到此为止，我知道了，别再说了。为什么？说我的人都是认识的人，我希望保持我们最初认识最好的印象，不要把形象搞坏了。我心目当中人人都是善人，所谓说是非不高兴，那是他一时的误会，我不会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我的生活很自在，很幸福，很美满。幸福是自己找来的呀，不是别人给你的。你的心善，善的标准是什么？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善啊！我天天在这上下功夫啊，天天在这上努力精进啊！众生的事情，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我就做得很圆满了，问心无愧了。他听不听是他的事情，他懂不懂是他的事情，他能不能做也是他的事情，与我不相干了，我不能过问了，诸佛菩萨都不过问，我又何必多思呢？念头善，念圣人的教诲，每一天读经，念圣人的教诲，把你的善心善行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行善，天天有这三善，时时有这三善，我们前途一片光明啊！起心动念所作所为对得起释迦牟尼佛，对得起菩萨们，对得起祖师大德，也对得起一切众生，灾难不足以畏惧啊，生死不可怕了，舍身受身呢，换一件衣服而已，愈换愈好，愈换愈庄严啊，都在自己啊！要知道，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 了凡先生第三教给我们要发勇心，勇猛改过啊，持心是真心忏悔，勇心是真正改过。啊，唯有忏悔才知道改过啊，才真正诚干啊。他说得很好，世间多数人不能够习圣习贤，学佛人不能够成佛作主，缺乏这三种心。所以起心动念待人接物还是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还是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不知道诸佛菩萨无我。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无不是恒顺众生，啊，绝对不是以我为中心，是以一切众生为中心，不是叫众生随顺我，是我顺众生，啊，在恒顺随喜当中成就功德，成就什么功德？戒定慧，啊，恒顺如理如法，成就戒学。恒顺能够保持自己心地清净，不受污染，定舍，啊，顺境善缘，不起贪爱，逆境恶缘，不起嗔恚，啊，在一切境界当中修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定舍，这叫禅定啊。禅定不是面壁，不是盘腿打坐，与世出世间一切法性相离世因果清楚明了，通达无碍，慧学啊，这叫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种修学的方式，诸位仔细看，《华严经》末后入法界品，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就是行愿品这两愿的落实。啊，大乘菩萨怎样修行成佛的？人家戒定慧三学，没有离开社会，没有离开人群，没有离开大众。啊，他为什么能成就？他有持心，他支持，他有威劲， 他有勇猛精进，所以他成就了。我们今天读到这些教诲，明了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得决定不能做伤害任何众生的事情，一定要回头啊，一定要修善啊，啊，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能够消除眼前的劫难啊！千万不要以为中国外国古老的语言不可靠啊！你要这样想法，你就错了啊！我们不看语言，看人心，看造作，善因一定感善果，恶因必定有恶报，这是真理啊，永恒不变的。啊，业报里面有共业，有别业。我们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好好认真修学，共业里头有别业。啊，当然能够有缘分去影响别人，帮助别人，这是自利利他啊，功德更殊胜。今天时间到了，各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79节，紊乱归目，一拜人工，损人器物，一穷人用。看这个诗句，那么这个也是很缺德的事情，可是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很容易违反。规模啊，就是今天讲的制度，讲的规矩，所谓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人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大家在一起生活，就一定要有规矩，没有规矩就乱了。团体越大，当然规矩也就多，也要严格。我们是团体当中一份子，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身份。破坏规矩的，就是现在所谓的特权阶级啊，自己以为自己有特权，可以啊，不遵照规矩来办事，这个错了。团体的兴旺，社会的安危，都是这些法令规章在保护啊。一个 有德行的人，有学问的人，有良心的人，一定非常尊重制度啊，遵守规矩，决定不敢紊乱啊，紊乱呢不但你破坏这个团体啊，这个注解里面讲啊，实实在在是伤天理坏良心呢、啊、我们听了这个话哪有这么严重、啊、细细思维确实如此啊，你做一个不好的榜样，你能够用特权，别人也能用啊。于是国家法令规章虽然有，不能执行啊。啊，团体虽然定的有规矩，啊，我们寺院里面有常住公寓啊。如果大家不能够遵守这个规矩，规约等于一张废纸这个团体哪有不乱的道理呢？我们要能想到这个道理啊，知道这些事实真相，特别是佛门，我们遵守戒律，遵守规章，就是尊重佛法，就是尊重社会，尊重一切众生。礼与思都必须通达明了，决定不敢违约，岂敢破坏？这些事实在讲，古今中外都有啊，这是人类呀，一种不正常的心理。这个心理从哪里生的呢？从骄慢生的，骄傲啊！啊，我比别人强啊，别人不如我啊，这个事情我可以做，别人不能做啊，别人要守规矩，我可以不守规矩啊。从骄慢心生的极重的烦恼啊，没有智慧的人，没有受过好教养的人，贪嗔痴慢不但扶不住啊，实在讲天天在增长。那么他也习以为常，不知道改过，纵然天天读圣贤书啊，甚至天天有机缘闻佛法，听到圣人教诲，他已经养成习惯了，已经养成习气了。谚语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虽不是本性啊，他养成习性啊，习性时间久了也不容易改掉啊。 因为这个事实，所以古人垂训啊，教学要从孩童教起，好教啊！啊，中国的圣人更是了不起，从胎教开始啊，母亲怀孕就开始教育他的小孩了。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要纯正，情绪要温和，举止要安详，影响胎儿。所以从胎教时啊，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了，以为这个好像太过分了，做父母只顾自己不顾下一代了，这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对一切众生的福祉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就造罪业啊！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追溯其原因就是不负责任造罪业所感得的果报。啊，虽然佛菩萨慈悲啊，《无量寿经》上讲的几句话啊，先人无知，不识道德，先人是长辈也，前辈也，他们没有教我们呢，我们怎么会懂得呢？啊，像我这个年龄还受了几年教育，不多，两三年而已啊，以后就遇到日本人侵略中国，八年抗战，这个期间流离失所啊，我们很小离开家庭了啊，跟着学校，不错，学校的老师好啊，那个时候的老师跟现在做老师的人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对老师的恩德永远不忘。啊，老师代替了父母，啊，这个样子常常听老师教导，懂得一点道理，啊，这个根是从这里扎下来的。啊，那么像这样的好老师，把学生当作儿女看待啊，认真负责的教养，现在也遇不到了。实在说，有这种热心慈悲的老师，学生也找不到了，世风日下了。啊，所以我跟李老师在一起的时候，李老师就常常感慨啊，他真的是想传道，没有人接受啊，没有人真正肯说。 没有人依教奉行啊，不能够依教奉行，佛菩萨来了也没有办法教啊。你所爱的，你所喜欢的，不过是表面上一点常识而已啊，喜欢听啊，喜欢说，你做不到啊，你也不愿意做啊，你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换一句话说，你还是造轮回业，你还是免不了三途果报。这个叫真正善知识，看到寒心的啊，善知识慈悲不能不教啊，总希望啊听众当中有一两个觉悟的。如果你说有很多人觉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十万人当中有一个觉悟就了不起了。啊，这个善知识到这个世间来，就算没有白来了。啊，所以我们看古今中外啊，大善知识传道啊，一生能得一个，集成的人就非常满意了。一生遇不到一个传人，这个例子很多很多啊，一生都遇不到一个啊。我们如果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六道轮回生死之可怕啊，了凡先生讲威信呢啊，造作一切恶业恶报的可怖，我们就不敢了啊。那么这些果报都摆在我们眼前啊，只要你头脑冷静一点，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看看别人的苦报，想想他是什么业因造成的，我有没有造这个业，我将来是会不会受他同样的果报看看地狱，看看恶鬼，看看畜生所以古时候啊，每一个县城都有个城隍庙啊，城隍庙里面都塑造地狱变相图它的教育意义非常之大了，让你看看地狱里这些状况啊，告诉你什么样的因感什么样的果报啊，不是吓唬人的，是叫人去反省的。这个是事实，不是想象啊。学佛从哪里学起呢？从改造心理做起。现在人讲的心理建设， 心理建设最重要的一部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地藏有三经，地藏十轮经、占察善恶业报经，这地藏三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常常读诵，明了业因果报的道理，你自然就能够肯定种善因得善果，种不善的因呢，决定得不善的果报。让我们在这个里头回头啊，务必要心善、念善、行为善，先做一个善人呐、啊。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第一步是叫你能够保住人身，不堕恶道啊，把堕恶道的业因统统戒除。太上这一大段啊，你看他讲的善不多，讲的这个恶比善要多两倍。为什么？用心我们很清楚很明了，希望我们不要堕恶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的人生遇到佛法，选择出家这个行业，啊，这个行业是什么呢？续佛慧命，维持、发展如来家业，我们为这个。那么出家之后我们做到了没有呢？我是个好人，心也好，念头也好，行为也好啊，我出家了，我没有认真去做续佛慧命啊，去宣扬如来家业，我已经就有罪过了啊。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啊，比如说你被任命为一个学校校长啊，你心也很善，念头很善，行为也很善，没有一点缺点，但是你没有教学啊，你没有为学生聘请好老师，让学生天天荒芜功课，你不能说我很善良，我没过失啊。你没有尽到你的职责，那就是你的过失。这个道理不难懂啊，大家都能够理解啊。我们今天穿上这个衣服，衣食住行，戒受善信的 四世供养，我们做了些什么？如果没有认真努力去做，我们穿这套衣服骗取善心的供养，这在佛法讲道界，我们是道心的，我们假借佛菩萨的幌子欺骗一切众生，没有把自己本分事情做好，还要破坏规矩啊，还有嫉妒障碍啊，干一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啊。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愚痴啊，为什么愚痴呢？贪嗔痴慢的烦恼太重了，自私自利的念头太深了啊，念念总是想压过别人，念念呢总是希望享受特权阶级啊，不知道啊，这个念头是罪业啊，正是地藏经上所说的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你要是发展到行为上，那罪就更重了。我们这一生还求得度啊，求了生死出三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希求是个梦想，怎么能实现啊？如果真的要使我们的愿望成真，没有别的，唯有啊依教奉行啊，圣贤的教诲天天要读，思维精义啊，这个里面精要的义理付诸实施啊，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定要守规矩，要成人之美，一定要爱惜器物啊，希望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常存此心，常修此心，我们前途是光明的啊！如果违反，眼前图一点痛快，后果不堪设想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要认真好好的去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有一些同学提出疑问啊，来问这个造像的意义，我想这个问题是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疑惑。 尤其是在近一个世纪以来，佛教的红传衰微了，社会广大群众对于佛教产生疑惑，误以为佛教是个多神教、泛神教，凡是属于这一类的都是属于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崇敬一个真神啊，好像佛教里面什么都拜啊，牛鬼蛇神啊，数量繁多，造成许许多多人的误会。其实佛教里面没有神，也没有心，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对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呢？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教在很久之前教学的手段就走上了艺术化了。现在这是世间许许多多的学术都讲求艺术，生活的艺术，教育的艺术，学习的艺术，是不是商业的艺术、工业的艺术，乃至于打仗，用兵的艺术，实在说，最早走向艺术化教学是佛陀教育，走向是艺术里面的一种，在整个佛法里面。不仅是造像，美术、音乐、绘画、雕塑，乃至于建筑，都展现出高度艺术教育。可惜晚近没有人讲解了，没有人懂得了。如果你要是了解你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智慧、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式、受法，没有不佩服的五体投地的。造像呢，是属于里面的一种，也是重要的一种。平常我们在许多公共场合里面常常看到名人的对应他们的这个教诲，提示大家写几个字悬挂在那个地方，我也曾经写过，人家来找我我给他写清净、平等、慈悲或者佛经里面的几句话或者是世间圣人的几句格言我们写在那悬挂在那个地方人家一看提醒自己我们要向古圣先贤学习我们写 慈悲博爱这四个字啊，大家看得很欢喜。可是佛家呢更进一步，把慈悲博爱呀塑成一个形象，让你更有具体的感觉。比那几个字的用意要深了，所以佛家了用地藏菩萨啊，造地藏菩萨这个形象，代表的是什么？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所以地藏代表孝亲尊师，让你看到这个像，你就晓得。我要学地藏啊，这个孝行，学地藏的好学尊师重道啊，这个像是表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详细的说明，这是一个课程啊，它代表这个课程。课程呢有地藏菩萨本愿经，有地藏十轮经，有占他善恶业报经，专门讲这桩事情啊。经典的课程要学习至少要半年的时间，让你一看到这个形象啊，你对这全部课程的内容教诲在自己内心